果大骂的那个人是没有修养的，但是其实注意那个赌气哈、啊，不跟人家讲话哈、啊，而且一赌就是两三天哈、啊，有的还可以赌一个礼拜哈、啊，那也是一样没有修养啊，是不是？那好，你看看啊，我们破口大骂，把那个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个样子哈、啊，请问这一件事情能不能解决彼此之间意见的不同跟争执，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你这个反应真实不真实？不真实，他叫妄问题，你注意这个问题。那好，你现在跟他赌气，我晚上就是不跟他讲话，我甚至于晚上我要去睡沙发，我不睡床了啊。小孩子跟妈妈，妈妈帮他换了一个被单，这个被单跟他讲，你那哈搞吞，哼，我冷下臭袜子也穿进去睡觉，你看这个被窝都变成狗窝了，我先天把你弄好了。那小孩子听了又很生气，你这样批评我，我不睡这个床啊，我现在晚上睡沙发。好，他去睡沙发啊。现在我们来请问这个小孩子，你去睡沙发这件事情能够解决或者解释了你的给你的母亲了解某些事情吗？好，不真实。那么真正的真实是什么？是妈妈你刚刚讲话的那个话啊，太伤我的心，太不给我面子，那讲那话对我的自尊的伤害很大，尤其我是一个女生，你还讲我啊啊，也不洗也不什么样，光顾臭干干啊，都被弄进去逼迫的困啊，正好是不是叔叔也在那里，阿姨或在那里，他很难过啊，他很难过啊。这个时候这件事情，那好，我们再问下去，说这个女生她今天不去睡她的床，她要睡在沙发跟你赌气，这件事情有意义原来那件事情吗？没有。那我们还要问，那你原来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是要去睡沙发吗？不是。是什么？是因为你伤了我的自尊，对不对？那好，那如何来解决让妈妈知道或爸爸知道说你伤了我的自尊呢？所以我们就会问，你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对你啊有益吗？对你的智慧有增长吗？对别人能够产生一种正确的沟通效果吗？他说没有。那没有这个方法，我们就不应该用。那我们来讨论讨论，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要去讨论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效果，就先问，那你到底你能认清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要去认清哦，事实的真相是因为他伤了我的自尊。那么好，那我们就认清了这个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反应。我们会说，过一会儿会说，老妈你要想想看呢，女儿将来也要嫁人呢，你看阿姨也在那里，有客人在那里，这个话讲下去，你看我多难为情。老妈，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妈会怎么样？也会觉得很惭愧，也要改进，对不对？这件事情叫真实。那么好，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心要不要很安定？要不要入于禅定？绝对要。妈妈听完了这句话以后，是不是也要很禅定，认清这个真实，然后才怎么样，才能够说啊，女儿啊，你刚才讲的这个话我懂，我觉得刚刚是不应该。你看这两个人可能还会怎么样，抱头在一起，然后怎么样，掉下眼泪，本来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现在产生什么，产生一种母女之间的一种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赶快把电话，把这个照相机拿来照一张啊，很美，不是吗？所以佛是讲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你要弄清楚，本来这件事情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是靠你的心来反应的，在这里面是不生，是没有生灭的，在这里面你的心本身是不能够生一点虚假的心，也不能减掉一点东西使你变成虚假的，只有这一颗如如的这一颗真实的心才能够看清那个问题，你才能够 以一个定力去看那个问题。那么我们注意啊，我们在 修行的过程是如此，我一再的都在常常讲这件事情。我们越是不能够啊，这个如如哈、啊、去表现自己万境自如如的时候，那我们虚妄的东西就越多，此起彼落的那些想法就更多，然后我们的烦恼就更重，冲突跟得越多。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精神上的症状或者心理上的症状是来自于我们不懂得真实，我们不懂得真实，而那个真实就必须从禅定那里来的。所以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那如如是什么？如如就是如这个如就是了。心的最新的本质是的本质是如如，我们去待人接物的事情也是如如，一切皆如如，所有的万境自如如，连自信也如如。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抽象，并不是那么难，没有那么难，是不是这样呢？你看，我们很会赌气，很会把东西放在心上。那我们赌气把心放在心上，气在心里头，有什么用呢？哦，对了，那么好，当事情看真相看清楚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改变。你看啊，最近有人都跟我讲，好在三个女儿以后终于生了一个男生，哦，恭喜你，恭喜你，是很恭喜你，而且也很有勇气。我说那如果你不生那个男生，那再生一个女儿呢？他说我会非常的绝望跟沮丧。哎呦，是那我就问他，那一个第四个来，那个如果是女儿的话，你就会对他很沮丧吗？他说会的。我说你想想看，那么可爱的一个人，那想来跟你作伴，然后你对他沮丧，可是也不至于这样吧？不过总是会难过。我不是说他，我是说我。赶快又回来，我说你去把他认清楚，他就不是你的孩子吗？他说是孩子啊，可是男生才有香烟呢。我说女生不能烧香吗？啊，没有把事情看清楚了。有人问我说，你两个都是生男生，你就不知道啊？我想我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我会把这事情看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没有那个经验，但是我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而且会清楚得不得了。这种事情，人在我们的心里头，你如果你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把握的时候，烦恼自然退，很多的种种问题自然退。你要注意，其实在这一段的对话里头，无主的那一份那个他要把握的一个核心，他是把握的这么样子的清楚，他给他解释的这么清楚，他告诉他无上，你这样子的话，无上菩提啊，是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呢，须得言下四字本性才可以。所以我们都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肯去在那里去努力去修行，然后用到行住坐卧里头来，它没有四出世间法的，有四出世间法的区隔的时候叫做二法，没有四出世间法的时候是一法，我们是讲一法的，而不是讲二法的。这是这一段要给各位来解释清楚的。再有一段，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是当慧能见了弘忍大师以后，他呢去劈柴挑水去做这个精菇哈，去精密哈，这些事情哈，这么做下来，那么你想想，他没有到钱塘去走过一趟，没有啊，他没有去。可是有一天，他听到一个童子， 对不对？在诵这首句子的时候，你看五祖弘忍是很慈悲的，他知道陶救啥呀是神秀，神秀写这个时候句子没有见性，他可以不可以讲说他当面讲他没有见性呢？没有，他说依此即修呢，就怎么样，就不堕恶道，对不对？他是一个好的，所以大家都真的就送起来了。可是晚上就把弟子找来，好好的告诉他，你的句子没有见性，你没有开悟。这个老师慈悲哦，好慈悲哦。事实上，这首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是不是？肯愿意常常的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贪婪、把自己的种种的毒啊，我们的所谓五毒的这些恶习，能够把它去除掉，这是对的，很好。可是晚上跟他谈完了，现在就这个句子到处在唱的时候，就唱给这个鲁行者听到了，是不是？他听到了，他说我来了都没有去看看，你带我去看看，看来也不识字，就是那你念一次，谁念一次给我听啊？这个别将啊，张日用呢，他就为他念啊。那么帮他念呢，念完了以后呢，他说我也有一句，所以他也要写一个句子，他请你帮我写，所以都觉得不太相信他。哦，你这葛僚老师刚来的时候还讲你是葛僚，怎么有佛性呢？你这个葛僚你怎么行呢？所以他跟他讲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意智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那个人，下下人有上上智。什么是下下人有上上智？各位在座你注意，你自己的工作是辛苦的，你常常觉得自己的地位在社会地位上是低的，你自己觉得是下下人。你是工人，你自己觉得下下人，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出头地，是下下人，好吧，你就当下下人吧。下下人有上上智，什么上上智？只有见性跟不见性的差别而已。那个见过性的人，他还是在那里做工人，但那个人他造的福修的慧最多。为什么？你们都还在用冷气机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替你们开地下铁，替你们开高架，好，做完了以后我一天只领了1000多块钱，2000块钱了不起，1000多块钱冒的危险，想等到盖好了以后都是你们的车子在那开，我连买一部车子都买不起。他没有抱怨，他觉得这是他的布施，他内心里都平静的不得了。他还是住在一个破的啊寮啊啊，或者是违章建筑里头。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你再也找不到的那个人了，你绝对比不上他，也就是再高的社会地位比不上他。但是那个人如果没有见性，那也没有什么大差别，每天抱怨我领这点钱，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那凡夫疯狂没什么不同。下下人有上上智，可是上上人有没意志。为什么？因为上上人常常很顺利的人啊，我们要说贵人，他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说要好好的真正自己修行，他没有义的字。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上上人，他们是下功夫在修行的，他们也确实。那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告诉我，他说郑老师啊，要注意啊，在关门好修行啊，你也要在这个政府机关的时候好好多做一件事情哦，这样好修行了。我说对，如果你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叫做啊，在关门里头好修行的话，那么你见性也见不到，因为它又是一个野心，你了解吗？ 但是你必须要懂得关门，真的好修行，你要做很多事情。所以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所为而为，无为就是这个意思了。无为的意思就是这样，无为不是不做，而是我没有那个有为的心去做的，那个为才是真正的无为，而不是我不做。那好，我们了解了。所以现在呢，他写出来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已非台。他把原来有相的东西，现在突然间通通把它不倒了，它无相的，是不是？所以无相是什么？说菩提本无树，菩提不是一个树，你不能够用树来代表它，它不是树。菩提本无树，明镜已非台，是不是？因为你说心如明镜嘛，其实心也不是台，都不是，它不是有形的东西。只要提出一个有形的东西，都会变成刻板执着的印象。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没有一物，你哪里去惹尘埃呢？好，回过头来讲，我刚刚给各位解释的寻视喜乐一尽性的过程，你就知道什么叫本来无一物了。我们是在自 通常生活里头，我们慢慢自己去留意，你留意到最后，你会觉得慢慢学会，你不会被这些东西，这些外头的这些造作啊，你的心不要染着在那里头。不染着在那里头的时候，你就真的自由起来了。所以一个人自由起来的时候，就不会被现象界的东西啊把你绑住的，绑得太厉害。你要一个人要不被现象界的东西绑住啊，是不容易的，但是至少不要被绑得太多，绑到的时候懂得解，懂得把它解开来。那你看看嘛，我们举例你可以了解。我们用眼睛来看，我们常常把相色相用眼睛来看，不对。眼睛来看得到的是色相没有错，但不只是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你回到家里来，你看，哎呀，我们这个家住这么久了，斑斑驳驳的，也没有弄，这个椅子也这么旧了，这个餐桌也这么旧了，哎呀，这些东西该换好了。那是相，你着相了，对不对？你把它丢掉了以后呢，才发现前几天丢掉的那张餐桌是很旧，没有错，斑斑驳驳的也没有错，阴阴歪歪也没有错，可是那已经90年历史了呢。我把它丢掉了，古物，把古物给丢掉了。好了，你又很难过了。好，现在你的心没有看到这个桌子了，对不对？你还是很难过。你有没有着相？你一样着相。你着的相是什么？是古物这两个字的相，这个观念的相。所以相不见得一定是看得到的东西，是在我们人间里头某些习俗、某些文化、某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一些意念，它都是属于相。所以当我们能够懂得哈、无相非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绑掉。我们应该说啊，边处理就是边处理呀，啊，人别人扣伊是别人个呀，已到垃圾山去，已经到垃圾山去了，你没有办法了，那是别人的了，找不回来了，就心就要把它放下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对。那我们也很容易有几句话或者某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完成，那我们非常的介意，那我们被相所绑。所以我们要懂得非相，懂得无相，只有无相的时候才可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请注意，在心理学的研究里头告诉我们，也同时注意这件事，讲到这件事情，我们人活着累积很多经验跟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些资讯、这些知识要靠什么？靠记忆啊，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我们把它记起来才可以用，对不对？可是有个问题，我们记得这些东西是要来用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被一些记忆的东西把我们框框框住，而且会框得很紧，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好，我讲一个小故事，讲一个 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谈的故事给各位听听。有一位年轻人他跟我说，他跑过来跟我握手说，郑老师，我现在已经不在某某机关做事情了。我说，哦，那你到哪里有更好的高就啦？他有，我们现在几个人跳槽到另外一个这个公司去。我说，哦，那很好，那边都是些什么人呢？他说，那边都是我们原来的那个老巢里头的人，我们出来到这边来。哦，有创意，很好。他说，那你为什么要从那里跳出来啊，跑到这边来呢？啊，老师一言难尽啊，那边哦，100条绳子绑在一起都没有办法形容了，东西怕细干，哦，软糟糟，那搞不完啊，干脆来这里比较简单，我们重新历经炉灶。我说，啊，很好很好。我就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现在过来这边，你们都很辛苦哈，要开拓你们的新的事业，你们开始开拓了，很好啊。你开拓一段时间以后，你新的人继续进来，你就开始定一些规矩，而你总觉得你很有经验，你总觉得你比他们知道的多，你总觉得市场是你们打下来，你最清楚，你的判断力最好，而事实上也都是你们在做决定，然后就把底下的那些人当工具，然后到最后又发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你的事业发展到正当可以赚钱的时候，又有一批人开始又另辟战场，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那只是养不大的原因。所以如果你自己去创的话，请注意，你要常常记得我今天跟你讲的话，你宝贵的成功经验是可贵的，但它不是万灵丹，它隔一段时间，世事无常，佛法讲无常，既然是无常啊，瞬息万变，既然是无常，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克服的，所以注意，不要到最后如你所说的，像100条的绳子绑在一起一样，而且解也解不开，那么复杂。哦，他听完了，有道老师，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这是管理学上的问题吗？我说绝对是，但我可以跟你讲。这件事情是，我常常到企业界去演讲，我所看到的真实面，看到了这样的真实面。如果你想成其大，能够不断的成为一个一定的，而不是永远都是小，稍微大一点了以后，啊，就开始又不行了。不是，你要发展成一个一定的啊，更大的一个效果出来，那你要注意这问题。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被旧经验给绑住的。那么好，如果你以为菩提是树的话，你以为你的经验就像树一样，如果你以为明镜就是台的话，那么你所学的知识你会非常的依赖它，那你就不懂得，连知识这样一个东西，连我们所学习过的过去的成功经验，这些东西通常都会导致的对我们很强烈的一种束缚，以至于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觉察、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自由的思考，通通都失掉了它的功能，这是我们必须留意的。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 叫适应性的退化。什么叫适应性退化呢？就是说，我今天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工作，去学习很多能力，啊，学习很多的经验。那我去经营一个事业，经营一个工作，然后我最后成功了，啊，我会沾沾自喜，我觉得我成功了，我最有能力的。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成功的适应， 我们会适应在那个 adaptive 在那个地方。那适应完了以后怎么样呢？适应完了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再去成长，再去发展，再去觉察性没有了，觉察性没有了以后就变成什么？ 是新的东西不断来，我们没有去学，新的挑战来，我们没有去观察，我们没有不断的去跟上去，那就变成退化，就是 adaptive regression 是从这里来的。那你注意吧，菩提绝对不是经，读经的经，你的心也绝对不是言说经的心，它必须是啊万境自如如的那一颗心，它才可以，它本来无一物，你所学的知识也本来不是属于你心的，只是你的心跟它觉照所产生的一种经验，用完了以后你放在记忆库里头，但是你觉得要用的，所以要用觉察去使用它，而不是我习惯性的在用那些东西直接调过来，这样就会短路了，这样人的创意就有问题了。我们是越多经验以后，我们就越容易直接用那个经验，而不是透过觉察才去使用仓库里头所储存的那些资讯，那些生活的经验。所以严格讲起来，如果没有经过一段的禅定的修行，懂得静心的法门，那么我们人是随着年龄越大，我们呱呱扯扯的东西越多，我们越直接从我们就有记忆库里头直接就把东西拿出来使用，而经常都是错误。你要注意这问题，尤其是你年纪越大，你在教你的小孩的时候，你常常会掉你以前问卡萨德不安呢，那金门金的那也安呢，那你没有去，你现在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有去觉察，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看小孩子吧，有的人他是小孩子。我们有一个同修告诉我说，你看我骑个脚踏车，我的小孩子啊，我带他，可是我的小孩子在我的骑脚踏车带他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呢，他就正在那里跳，就在那里跳，那我该怎么办？我请问你该怎么办？我们有好几种办法，是不是？最传统的办法就是车子停下来，是不是？然后给他两巴掌。啊，还有比这种办法更糟糕的，骑着脚踏车当场正法，啪啪，也可以啊。但是这个方法有经过觉察吗？可能没有，我们没有经过觉察，而且这两种方法处理完了以后，对小孩子的心智成长有用吗？我们可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那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跟小孩子讲，我们在要他上车子的之前，我们就告诉他，上车子要把两只手搬在这里，因为这个车子会跌倒。你想想看，我这个车子跌下去，你就会掉下去哦，那就会很痛，所以你手上拿的玩具先拿在我的皮包里头，我帮你保管，你都抓好，而且老爸的这个骑机车的技术也并没多好，你都搬好一点啊。然后好，我们要骑到，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孩子你真乖，而且你搬这个车子搬得真好，你还给他一点夸奖，小孩子下一次你带他的时候，他就会握得好好的，他手上有东西还会这么讲，老爸，这个玩具先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好不好？你又跟他讲，还是你真懂得交通安全，哎，小孩子就变讲理了。这样子的东西是透过醒觉在思考，而且也用了我们的智慧去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够太依赖。有的人就讲说，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这样教，一样把我教得这么好啊。哦，你要注意哦，时代不赶快，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你给他啪啪下去哈， 他不行，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注意说，脑子的记忆库里头的某些东西是要经过觉察以后才把它找出来用，而不可以直接就从那里就直接啊调档案，没有签给总统批准，然后就拿那个旧档案呢就开始发文，这怎么行呢？你就清楚了，就是这个脑子就像这个样子啊，那个能够去清醒觉察的那个就是总心里头的那个总统，那就是我们的自信，也就是我们的自信。你要注意，要让它时时刻刻发挥功能，只有它永远陪伴你，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它，甚至于我们常常会遗弃它，可是它老是跟着你。你看，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嘿，大某吼，拢嘛安尼对调调，阿红遗弃嘛，佫对调调。”所以星云大师就讲这么一个例子嘛，他说：“其实你的那个心呢、啊，就是你的大某。”你常常都黄脸婆了，你并没有疼爱他，但他还是跟着你哦。到有一天说要陪你去的，死掉了要陪你去陪葬的，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其实佛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比喻，就是星云法师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从佛经里头出来的。我们常常疏忽他。我们没有重视他，我们没有好好的培养他，可是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财产啊没有了，子女你死了以后他们都还没有跟着要你去啊，没有跟你去，要跟你去的是你的自心，他跟你去了，但是你一生里头你修过多少心，你给他过什么东西，他只要一个图个清净而已，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所有的垃圾山通通推给他，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人回家是所有的家事通通推给太太，自己不做的，是一样的。这个比喻很活泼啊。所以我们知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一段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当这个啊这一段话传到了五祖那里去了以后，然后三经入室啊，三古的时候入室啊，到方丈室来，那为他说法。你看，为他说法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金刚经》呢。所以这一次在说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大悟，你现在可以了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什么了吧？就是我们从刚开始一直讲下来的东西。它是一连串都是绕着这个问题来的啊！我们从寻视喜乐一尽性来给你解释这些问题，解释啊万境自如如的问题，解释真实这个问题，解释菩提啊它不是树，明镜也不是台，菩提既不是一个现象，也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我们的心也不是。那现在他开悟了，所以他曾经接着啊，师父的话才讲说啊，我还要到另外再去找一个自信吗？何其自信，我何另外再去找一个自信呢？我的自信本来就清净，这个东西就好像说我刚刚给各位讲的，你很想把自己的烦恼或者想把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些痛苦你想把它压下去，打坐的时候你想把念头压下去，好了，你就是去期许自己把这个压下去，那这个压下去本身变成一个新的大欲望，所以何其自信啊！我哪里再去找我的自信，培养自信呢？它本来就是啊清净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它本来就没有增过也没有少过，我也不必再去攀缘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它本来就是圆满自足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这个自信能生万法，是如此啊。我在这里解释一个世间法的问题，让各位更清楚这个事情啊。你看有两个小孩子在心理学里头做实验，两个小孩子他是 同卵双生子，一个在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家庭，这两个人先天的条件应该是相当接近的，可是有两个家庭，这两个人家遭遇完全不同。一个的家庭啊，给人家领养了以后，因为双生子，他让人家领养了以后，一个就养领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都没有来往。可是这两个双生子，一个呢到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里头去，这个家庭对教育、对小孩子的引导都很好。另外一个那个小孩子，他到了这个家庭，家庭只会命令，没有什么启发。家庭只是如果做错，他只是不断的会被责备，而他没有被教如何去解决问题。那这样子的结果下来，他造成什么结果呢？到了那个不良的家庭的那个小孩子，教育环境差的那个小孩子，他的智能的发展，他的以后在生活上所呈现出来的，他就变得很变得不好。而那个在一个比较啊有利于心智成长的家庭长大的另外这个同卵的双生子，他表现得比较好。那么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环境不好的那个小孩子，是他做不好只有被骂，但并没有教解决问题，他做不好只有被鄙视啊，没有被解决问题。他脑子里头的记忆库所记忆的东西，都是一些自卑，都是一些自己不如人，都是一些自己笨，都是一些很愤怒的记忆放在他脑子里头。另外一个这个家庭里头，他教给他知识，可是也同时教给他思考，他用思考来运用他的知识，这两个小孩子有天壤之别。那个人他直接从档案里头掉出来，也不思考了，他掉出来的是什么？是直接的愤怒，掉出来的是直接对一件事情的不满。他所掉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不满的时候我就训斥，就发脾气。所以这个人他接下去他的婚姻生活一样成问题。婚姻是要两个人协调的，是要这两个人是要彼此之间有问题，他们愿意能够去解决的。所以他很不幸的，他再下去结婚的婚姻一样不好。可是另外一个个案，他不懂，他的婚姻的状况会越来越好，他累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而他的觉察性会越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这个三经受法的这一段啊，它是很重要的一段。你被那一些刻板的东西给你绑住，如果你学会了警觉，你觉察性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补救的。所以我们过去受的不是一个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觉察性够的时候，我们还是不会让直接去掉那个不好的东西直接出来，我们的觉察性回去消化那一个一个原来放在我们记忆库的东西。我们只差一点，就是我们不用觉察去掉记忆库，而是我们直接把记忆库里头的档案拿出来当做我们现在要用的东西。所以觉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训练了这个觉察的一个心智出来，那么这个人他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事情不会被这些事情绑架，那他就有更宽广的空间去处理更多的事情。那么你看吧，这个原来的这个自信是要哪来啊？做更多的人类慈悲喜舍的开发的，那有情来下种的时候，因地果还生；无情也无种的时候，也无种的时候，无性也无生。也就是说，你本来无情也无种的时候，无性也无生，就拍拍手，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可是他还是万境自如如，可是万境自如如的那一个自信是空，而不是有。有的话就绑住了，就是这个问题啊，很美妙。 谭晶所讲的里面有很多心理学的问题啊。前几天呢，这个我呢应邀到法鼓山文教基金会啊，他们举办了一个座谈，他也请了台大心理系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也是台大医院的这个心理这个治疗的一位很有名的，叫柯永和。那这个那一天也请了观音县的负责的这个李义伟老师，那这个净药法师也一起，大家讨论一些，就是说佛法是不是应该跟心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结果我们谈了很多，佛法其实佛法就是要劝人离苦得乐的，是不是？佛法就是要帮助一个人，建立一个人友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的。那么佛法是要带给很多人一种欢喜喜乐，佛法是要带给一个人得究竟义的。那么諮商是干什么的？心理諮商也是在教人离苦得乐的，也是教人解决问题的。但是心理諮商只是谈在心理跟生活的适应这个领域里头，佛法有究竟生命的探讨，这两个东西有它的可以衔接的部分。后来那一天提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佛法里头的一些东西透过一个现代学术，尤其是心理学跟心理諮商精神医学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解释过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佛法里头所深藏的有价值的这么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的事情。各位在座以后有很多人会可以来做这个事情的，不是只有我来做，你们都要下一点这样子的的一个心愿，每一个人都能做，多多少少都能做的，我们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当然现在能够去兼通两边的人是不多，但我们相信慢慢的这个东西会被慢慢的会被带起来。我想这是未来可能在佛教佛学的发展领域上应该是一个新的值得去开拓，对于一个世人有很大帮助的一个领域。而佛法的弘法可能也必须要兼具生活适应的这个部分来做活用，那我们会觉得用起来会觉得比较跟生活结合起来，会觉得更方便，更有益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